耶稣确有其人吗？如果确有其人，在哪里有证据？仅仅根据门徒的记载吗？可靠吗？记载耶稣事迹的四本福音书，马太福音跟约翰福音的作者，我们知道都是耶稣的门徒，直接是门徒。但是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的作者呢，不是直接的门徒，是跟随彼得和保罗的。马可是跟彼得的，路加是跟保罗的医生。这个马可福音是最早的，我很喜欢读马可福音。马可福音的议论比较少，全是耶稣做的事儿，这合乎彼得的那个性格。最后一个是约翰福音，最早的呢，马可福音是在耶稣离世升天30年之后成的，最晚的约翰福音成书的时候，大约是50多年了。30年是个什么概念？你现在你让我回忆那个时候的事情，我根本记不清。但是耶稣的事儿30年之后才成为马可福音第一本才出了，这可见呢，那个时候民间在流传着，一直流传不断这些事情。四福音书的内容交叉重叠，而且不尽相同，共同记述了有血有肉的耶稣。事隔30年，在他们描述的一些细节上有一些出入，也是自然合理的。如果真的没有差别，一模一样，那是个 big problem， 一定是互相讨论的结果，对吧？如果各自写各自的，写出来肯定不完全一样，但是呢，大概的精神是一样的。我考察了几个方面，第一，历史的证明，历史文献的证明，我把它叫做史证。很多人想知道耶稣在人类历史中的出现，除了圣经之外，在非基督教的史料中有没有佐证？有，弗拉维奥·约瑟夫斯，直接翻译成约瑟夫，参加过第一次犹太人的革命，公元66年到73年。他写了《犹太古史》《犹太战史》，是古代最伟大的犹太历史学家。在《犹太古史》中有两段话提到耶稣。第一段话，那时出现了一个名叫耶稣的智慧人，如果他果真是人，他做了很多奇异的事，又教训众人，吸引了很多犹太人跟希腊人。传说这人就是基督。虽然比拉多在我们的宗教领袖耸动下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但那些从起初就爱他的人一直没有停止过爱他。第三天他复活了，向他们显现，正如很多先知已经预言这件事，还有上千件与他有关的奇妙事。直到今天，一群奉他名的基督徒也没有消失。这是犹太古史的第18卷。这段话呢，考古学家们考证说，有可能基督徒做了修改，加了一些基督徒认可的观念在里头。那么第二段话更加的合乎一个不信的人的口气。怎么说呢？这些撒都该人在审判的时候比一般犹太人更残酷。既然腓斯都刚去世，阿尔宾厄斯还没有到任，他们就抓住这个机会召集了犹太人议会，审判那名叫耶稣所谓基督的兄弟雅各和其他人，指控他们犯了摩西的律法，判处他们被石头砸死。这个犹太古史第22卷记载的是耶稣的兄弟雅各和其他人被处死的事情，但是他提到了耶稣，提到了耶稣，可见耶稣之后的使徒行传那些记载都是真实的，都是真实的。对我们这些老基督徒来说，传道人来说，这不是个问题，但是对那些不信的来说，这是个大问题。因为耶稣只是圣经里边有，那算什么呢？必须在人类历史上，在历史文献上真的有才行啊，这就是。 这就是两段证明。那么第二个证叫人证，刚才是史证啊，人证我把它叫做存在的证明。刚才那个叫文献的证明，这个叫存在的证明。第一，古人们的议论纷纷，这是一个人证。路加福音开场白是大家都熟悉的，他说提亚斐罗大人呐，有好些人提笔作书，诉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，是照传道的人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。这些事我既从头都详细考察了，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，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。这段话是在耶稣离世大概40年后写的，耶稣的事过了这么多年还是纷纷扬扬在人间流传，议论纷纷的，你就可以想象多么不同寻常。40年还很多人提笔作书呢。我家里有3本书，我在香港买的经外的这个福音书，没有编到圣经里去的，当时流传的福音书很多呀，3大本啊。100-200年后民间还流传着多马福音、彼得福音、12使徒遗训，我们叫做旁经啊，经外经。从中也不难感受到耶稣事件这个经久不衰的轰动效应。100-200年之后人们还在都在不停地写呢，这真是惊天动地的一件事情。你像我们现在的大事30年过去就忘了，但是这个40年、50年、100年、200年还在流传着，这个写来写去的，人们在回忆着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，我们以色列人怎么出了那么一个人呢。第二个人证就是12使徒的剧烈转变。这个我们在前面讲复活的时候呢，我们提到了，这里我们简单的提一下，耶稣的12个门徒原本都是很怯懦的、软弱的，耶稣多次责备他们是小信的人。耶稣最器重的彼得在危难中都3次否认耶稣，别的门徒都四散逃跑了。那既然门徒这么软弱，他们怎么创立了坚实的早期教会呢？他们怎么建造了恢宏的基督教大厦呢？如果圣经的记载不真实，坦率讲哈，就不会有今天的基督教，这是很简单的一个事实。所以说12使徒的剧烈转变，这是一个人证。那么第三个人证就是经世历代的巨大影响。今天最大最真最活的人证就是基督教文明跟20亿基督徒本身，就是耶稣对人类产生的深刻而持久的影响。今天我们真的需要比2000年前更严肃地看待耶稣这个人，需要比2000年前更广泛地谈论他，甚至我想起以至于连我们这些遥远的中国人也被他激荡起来了。按道理说离我们那么遥远旁不相干的也激荡起来。第三个印证是物证，我把它叫做实体的证明。物证是什么意思呢？我是觉得哈，在一切理性的考察当中，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让我们的理性始终以事实为前提。那么我发现在耶稣这件事上最大的事实，没法否认的而且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什么？最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留下的话。话这个东西呢，2000年前跟2000年后没有改变。这些话作为考察的一种对象，是经得起你考察的。口供嘛，口供这个东西并不一定是对的，但是呢，你是可以考察的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如果有人说，耶稣奇异的诞生和复活已经无从考察，他行过的种种神迹也无法验证，那么有4本福音书大同小异记载下来的几百句话，作为耶稣的一种口供，一直摆在那里，原封不动地存放到今天，无疑就是一种类似现场直播一般的事实。这些话在今天跟2000年前没有丝毫不同。话语是一种实体， 从中可以发现说话者的精神境界、人格、情操、知识结构和价值观念。一旦你窥思到这些生命要素，进一步推测他的身份地位就不太困难了。比方说，你只要交谈几分钟，你就能看出一个人是农夫还是诗人，是吧？看得出来的啊，只要交谈几分钟，你就知道他是刘姥姥还是湘夫人。《红楼梦》里的刘姥姥说话，三句话就让你知道是刘姥姥。刘姥姥进大观园吗？大喊大叫的。还有孔子说的话叫《论语》，老子说的话叫《道德经》，孙子的话叫《孙子兵法》。老子搞不出《孙子兵法》来，孔子也搞不出《道德经》来。什么话就什么人，什么人说什么话，啊，一个人呢，可以在外貌上可以伪装成另外一个人，但是在话语表达思想上，他一点也伪装不了。比方说一个俗人，一开口就是俗人，如果他不开口，你还可以化妆成个圣人，但是你跟他聊天，开口一开就完了。所以中国有一句话叫做三句话不离本行，或者难听一点的就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。圣经的话比较文明文雅，说心里充满的嘴里就说出来，所以用话考察人是最好的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叮嘱一个人少说话，别露怯。听到一个笑话吗？一个丈夫一说话就露怯，一说话就得罪人，就叮嘱他说，今天晚上有高贵的客人，我们去一个高贵的人家里，从头到尾求你别说话。结果去了一晚上，这个就丈夫就没说话，真的没说话。可是临走送到门口，他憋不住了，他跟那个主人说，今天晚上一晚上我没说话，你们家出了什么事别找我。因为我说实话啊，我最早被耶稣所感动的就是他的话。比方他指着日头说，指着雨水说，指着飞鸟说，指着野花说，那些话简单的要命，可是那个含义深的要命，心胸宽广的要命。那我学哲学学了这么半辈子，我在黑格尔身上，在康德、亚里士多德、柏拉图、维特根斯坦、罗素，所有大哲学家们说的话都没有耶稣的话深刻，但是呢，都没有耶稣的话简单，太简单了，那个境界太高了，没有什么比耶稣的话语更能证明耶稣其人的真实、奇异和高超了。有人会说，那些据称是耶稣说的话，果真是他说的吗？是不是他的门徒们编撰、提炼或者修饰出来的？你要知道哈，马太、马可、路加、约翰都不是什么大文豪，什么作家，什么思想家，都不是。当然，他们在写这个耶稣的时候，写福音书的时候，一定受犹太教的文化，还有他们个人的因素的影响。但是我也说，这种影响一定是低的影响，不是往高处的影响。耶稣的话语的神性高度跟智慧上的深度，若不是真的有这么一位有高度的人出现过，这些渔夫税吏是不可能写得出来的。有人问这个大文学家海涅，难道你丝毫不怀疑四福音书可能是有人编撰出来的吗？他回答说，如果是人编撰出来的，我也相信一定是上帝叫他编撰出来的。为什么？因为那话质量太高了，谁能编出这个话来，谁就是上帝的儿子。这个约翰福音里边有大段大段的耶稣语录，这些语录显然不是约翰逐字逐句记下来的。有人就说，这怎么可能是耶稣说的呢？耶稣说那个时候没有录音机，当场他们也不识字，他怎么能够把这个东西记得这么清楚，把这个话。林语堂怎么认为呢？林语堂说这些话是真实的。为什么？他说这些话的本质本身就是铁证。他举了那个柏拉图的斐多篇，那个讲那斐多篇这个著作里边记载了苏格拉底的对话。苏格拉底本人没有留下任何的书，他所有的对话，苏格拉底那个智慧的对话都是柏拉图记载下来的，记载在什么呢？斐多篇里。那个林语堂说这些对话绝不是苏格拉底准确的原话， 但是至今为止，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人怀疑这是苏格拉底的话。福音书中耶稣的话语也具有一种可靠性，使人相信他来自耶稣。这是林语堂的话，因为他们包含着一种超越的美，一种自从耶稣死后世界就再也听不到的声音之美。林语堂对耶稣崇拜的五体投地，他是根据耶稣的话就能判定这个四福音书是真的。这是我也讲的第三个证明哈，物证，就是以他的话为口供。第四个证明，自证。这个自证的意思就是说，耶稣自己证明自己，用他的品格来证明他是高不可攀的神的儿子，是真实的。
父啊，赦免他们，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
耶稣的崇高品格比他的语言更难以编造，我们怎么能想象渔夫和税吏能编出一个人类的救主出来？怎么能编出一个身上充满恩典和真理的神的儿子出来？实际上，耶稣的品格是犹太人，就是包括他的门徒，连想都不敢想，看见都不相信的。耶稣爱一切人，耶稣接纳罪人，耶稣不顾安息日，耶稣行神迹，广行赦免，这些犹太人连想都不敢想，更不用说他编出一个耶稣了。就是大道德家、大哲学家，就是柏拉图、亚里士多德，就是老子、孔子，也写不出耶稣的高度了，生命的高度。为什么？很简单，林语堂说得好，因为他们没有耶稣的生命。林语堂甚至说，神学家们说，没有一个神学家能够把耶稣的那个高度分析出来。他说，耶稣的美妙崇高到了神学家那里都变得枯燥无味了。他说为什么？因为没有一个神学家有耶稣这样的心。他分析的很有道理，当然神学家都不喜欢林语堂。我跟你说，文化大革命的时候，你们有的可能知道，有个作家叫浩然，你们知道吗？他写了《金光大道》《艳阳天》，小说里边有一个主人公的名字叫高大全，他起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又高又大又全，意思就是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物，是个理想的人物。所以这个浩然呢，在写的时候就拼了命的、使了劲儿的往高处拔他，想把他塑造成一个完美无缺的人。结果呢，文入其人嘛，是吧？你这个境界多高，你就能写多高。最后他写出来的是个阶级斗争的英雄。可以说，如果没有一个真实的耶稣的原型，天下没有任何人能杜撰出这么一个神的荣耀所发的光辉，这么一个神本体的真相。这是希伯来书讲的。如果没有这么一个生命的原型，哪个人能编出这么一个神的儿子出来？不可能。甚至我们可以说啊，真实的耶稣原型要比他们写出来的这个四福音书里的更好、更生动、更丰富，一定的。他们肯定漏了很多东西。耶稣33年的生涯是吧？3年多的传道，哪有这么点内容啊？那内容多了。还有一种说法需要澄清的哈，有人说耶稣的原型呢，也许是一位品德崇高、睿智过人的好人，只不过是门徒把他给神化了。那问题是在哪里呢？问题在于耶稣始终以神的口气说话，他不是以好人的口气说话，他是以神的口气说话。那么如果他说的是实话，他就不只是一个好人。如果他说的是实话，那就真的是神，是吧？他会以神的口气说话吗？但是如果他说的是假话，他就是骗子，也不是个好人。耶稣把自己，也把每一个试图认识他的人推到了一个两难的境地，他要么是神，要么是骗子，谁也无法只把他视为一个好人而已。耶稣真伟大，伟大到一个地步，他都知道他离开这个世界以后所发生的事情，其实耶稣知道一切。 他把我们推到一个境地，啊，没有办法把他跟我们普通人混为一谈。最后一个证明，耶稣真实的证明，就是内证，我把它叫内证，就是心灵的证明。这件事我讲过哈，那是1994年，在洛杉矶的一个家庭聚会当中，我分享完毕，一个中年大陆女作家悄悄地把我拉到一边，一脸严肃地对我说：“这没别人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真相信一个处女能生孩子吗？”我当时回答我说：“在我看来，处女能生孩子不是什么稀奇事，最稀奇的是2000年来世界上有这么多人相信处女生孩子，这才稀奇。你说我这么一个博士研究生，这么个马克思主义者，竟然相信一个处女能生孩子，这件事比处女生孩子还稀奇，是不是这样？而且不是一个人，不是一两年，是2000年，无数的人。这一切相信显然不是考证的结果，这一点很重要。我的相信，还2000年来无数人的相信，相信处女生孩子，绝不是考证的结果。我们没有一个人考证过，是什么呢？结果呢？灵，心灵的作证。圣灵，保罗也说过，圣灵在我们心里作证。啊，虽然考证也是必要的，有人考证过呀，有一本书叫《铁证待判》嘛，是吧？考证了很多很多。很久很久，最后考证的自己信了，信了耶稣了。我自己也是36岁信耶稣，我一开始读他，一认识他，就不能不爱他，心灵的吸引力。我的理性上还没有来得及去分辨他的时候，去考察他的时候，我的灵性上已经被他吸引。我相信很多人都是这样的，特别是对知识分子，知识分子有可能考察他，但是绝不可能是靠着考察他而走进他而信他的。考察他如果却没有心灵的感动，这种人可以考察他一辈子，但是一辈子不信。我的经历告诉我啊，第一，耶稣最好的证明是他自己，只有耶稣自己才足以叫人认识耶稣，相信耶稣。这是我信主这30年的体会。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一定要知道这一点，能让人信耶稣的只有耶稣他自己。所有的见证啊，什么这些神学呀、圣经知识啊，都是为了这个目的。什么目的呢？把人引到耶稣他自己面前来。耶稣奥秘的答案就在耶稣自己身上，除了耶稣，除了他自己那奇妙的生命，没有任何人、任何组织、任何理论可以使人信他，可以使人爱他。第二，耶稣最终的证明是在心灵里。刚才讲耶稣最大的证明、最好的证明是他自己啊，那么最终的证明是在人的心灵里的证明。神学教义、圣经知识、信主的见证啊，如果说他们对人有益处的话，那么益处就在于叫人的心灵向耶稣敞开，用心灵和诚实经历耶稣。对于一个求证耶稣的人来说，没有什么比心灵的求证更要紧，就是用心灵跟诚实敬拜神。因为毕竟耶稣的奥秘不是一个理论的奥秘，而是一个生命的奥秘。任何人要认识他，就要进入他的生命，跟他一起生、一起活、一起死，也要听他说话、看他做事，与他同行。这个耶稣颂的这个系列也是这个意思。其实人走进耶稣才能认识耶稣，你在耶稣之外永远无法认识耶稣。耶稣是没有办法被我们当成一个显微镜下那个考察研究的对象的，除非你把你的生命跟他的生命融为一体。就好像你找爱人的时候，或者找恋人的时候，找妻子、找丈夫的时候，你不能把对方当成一个调查对象，调查一番就好了， 那没用的，调查是必要的，不是不必要啊，必要的。但是真正的确立，一定是你去生命的碰撞、生命的交融、生命的合一。考察没有用的，我告诉你，有时候你考察的清清楚楚，说这个不行，可是一碰撞呢，非是他不可。北京大学现在有个宗教系，原来没有，原来在哲学系里，哲学系里边有个宗教专业，宗教专业里每年招生的时候呢，佛教、回教、基督教、道教都招生，招来的最多的是基督教，但是等毕业的时候最少的是基督教，中间都转到别的上方面去了，都转到什么回教、道教、佛教的研究上去了。后来调查的时候说你们为什么转，他说那基督教没什么好研究的，都是信呢信呢，没法做学问，他们就是说，因为他们都是想做学问，他们不是基督徒啊，不是来念神学院，他们是做学问，那基督教里边没学问，就一个耶稣。后来我说那不就对了吗，就是耶稣吗、啊、信仰信仰它就是这么一个生命的信仰，你要搞研究越研究越复杂，信仰越信越简单，所以最难于理解的东西往往是最值得理解的东西，最令人跌破眼镜的地方往往是最值得去探视的地方。这是我讲耶稣啊，耶稣我们一定要进入他，然后才能去理解他，然后才能看见他，而且我们的理智不能参透的地方才有启示。我们常常讲什么叫启示，我们说基督教信仰是一种启示，不是人的智慧，而是神的启示。那启示在什么地方出现，所有的启示都是在人的理性智慧不能参透的地方才出现启示，人性达不到的地方才能看见神性。所以耶稣说了这么一句话，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。这个跌倒我理解成就是跌破眼镜，就是它太好了，好的让你难以置信，太能了，能的让你不可思议，所以这样的话你就跌倒了。当然很多的时候是神逼着我们，不是我们自己选择的，逼着你不是去理解它，而是你的生活中非它不可。我自己也是这样，你让我去研究在心平气和风平浪静一帆风顺的情况下，像搞哲学研究一样去研究耶稣，我研究过呀，我研究过奥古斯丁的忏悔录，研究过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，天主教的是都研究过，马丁路德加尔文的书都读过，读了半天也信不了耶稣，结果后来一场暴风雨把我变成这个流亡者。哎，那个时候就不是研究了，你是去求救，呵呵，你是去求救。那个时候遇见耶稣不是去考察耶稣合乎不合乎理性，合乎不合乎逻辑，而是看见耶稣的那个爱，那种神性，那种从天到地的那种气势，你突然觉得把你给提起来了，耶稣身上有一股正气，浩然正气把你提起来，从地底下升腾起来了，是那种感觉啊，我变成了一个被动的，你搞研究呢你是主动的，但是在生命的问题上，在信仰的问题上，除非你自己变成被动的，这个时候你才能得救。所以最后讲的这个正是内证，内证就是你自己心灵生命的一个印证，耶稣是不是真的，我们就讲了这五个证啊，五个证。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。主耶稣啊，其实你就在我们心中，我们不需要任何证明，我们已经经历了你，但是求你赐智慧给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把你表明出来。主啊，因为还有很多的人他们看不见你，摸不着你，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多么需要你。主啊，谢谢你让我们像血漏的妇人一样，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你，去摸你。主啊，谢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